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
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篇听起来很有意思，叫做科尔默戈洛夫测试是跟 AI 的推理能力有关的。
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这个压缩和智慧有什么关系？
当然，想象一下，你要把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一个小箱子，最聪明的方法是什么？不是硬塞，而是找到规律，把它们整理得整整齐齐，只用最少的步骤就能还原。这篇论文的核心就是这个思路。如果 AI 能把一串复杂的数据，比如音频、文本或者 DNA 序列，用一个超级短的程序重新生成出来，那就说明它真的很聪明，因为这需要它看透数据的底层模式，而不是死记硬背。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测试，叫科尔默戈洛夫测试，简称 KT。 AI 的任务是拿到一串数据，比如一段音乐，然后写一个最短的程序，让这个程序跑出来后能完美输出这段音乐。程序越短，说明 AI 越懂得浓缩精华。
听起来像是 AI 版的极简主义。那这个测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
特别的地方可多了。首先，它很公平，不容易作弊，因为你不能靠背答案，数据是随机给的，甚至可以无限加长，逼着 AI 去真正理解模式。其次，它还能跟经典的压缩工具，比如 GZIP 比一比，看看 AI 到底有多强。他们还设计了一些假数据，用一种特殊的语言生成，让 AI 去破解。结果发现现在的顶级模型，比如 GPT-40 表现都不太行，写出来的程序要么太长，要么根本跑不通。
那 AI 为什么会翻车？然后呢？
原因挺有意思，他们发现 AI 在假数据上还能凑合，因为假数据的模式是人为设计的，比较简单。但换到真实世界的音频或者 DNA AI 就懵了，经常写出一些啰嗦的程序，甚至连基本的数学运算都搞错。这说明 AI 虽然能模仿，但要真正提炼智慧还有很大的路要走。
有点像我们考试时死记硬背，结果遇到新题就傻眼了。那未来怎么改进呢？
论文里提了几条路，比如让 AI 多练真实数据，或者用强化学习像玩游戏一样一步步优化程序。他们还开放了代码和数据，希望大家一起挑战。我觉得这就像给 AI 出了一道终极智力题，以后它要是能破解，说不定还能帮我们压缩电影、音乐，甚至发现科学的隐藏规律。
接下来是第二篇，标题是什么让奖励模型成为好老师，听起来像是 AI 的家教。问题，能不能讲讲这里面的门道？
没问题，我们先说说背景。现在很多 AI， 比如聊天机器人，都是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来调教的，简称 RLHF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有个奖励模型给 AI 打分，告诉他你这个回答好，给你高分，那个不行，低分， AI 就根据这些分数调整自己，变得更聪明。但这篇论文发现，大家以前太关注奖励模型打分准不准了，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他能不能当个好老师。
好老师和打分准有什么区别吗？
区别可大了，想象一下，你有个数学老师，每次考试都打得很准，但分数总是差不多，比如都给你90分左右。你学得慢，因为你分不清哪里该多努力。这论文用数学证明了，如果奖励模型给的分数差别太小，就像一条平平的路， AI 走起来就很慢，找不到方向。反过来，如果分数差别大，哪怕偶尔打得不准， AI 反而能更快找到正确的路。
所以不是越准越好，而是要有区分度。
对，他们管这个叫奖励方差，就像爬山坡越陡你越知道该往哪儿走。他们还发现这个方差跟 AI 本身有关，同一套奖励模型对一个 AI 可能是好老师，对另一个可能就不行，因为每个 AI 的性格不同。他们做了实验，用高达80亿参数的模型验证，发现确实是方差高的奖励模型能让 AI 进步更快。
那怎么让奖励模型变得更有个性呢？
论文没给具体方法，但提出了方向，比如调整训练数据，让奖励模型对好坏的判断更极端一点。未来研究可能会设计一些新招，让奖励模型既准又有脾气。这对我们用 AI 聊天的人来说，可能意味着未来的机器人会更懂我们的喜好，而不是千篇一律。
第三篇是关于图像的，标题是上下文的力量，多模态如何提升图像超分辨率。这听起来像是给照片磨皮升级版，能不能讲讲？
比磨皮可高级多了，我们平时看到的照片如果放大后变模糊，那是单图像超分辨率的难题。传统方法只能靠照片本身猜细节，效果有限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思路，叫多模态超分辨率，简称 MSR， 意思是不光看照片，还用文字描述、深度信息、物体分割这些帮手，一起把模糊照片变清晰。
这怎么做到的？听起来像侦探破案，多找线索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比如你有一张模糊的猫咪照片，AI 光看照片可能猜不出毛发的细节。但如果你告诉他这是一只白猫在草地上，再加上深度图知道猫咪离镜头近、草地远，还有分割图知道猫咪的轮廓，AI 就能脑补出更真实的细节。他们用了一种叫扩散模型的技术，把这些线索融合起来，生成的效果比以前的方法更自然、更细腻。
那会不会乱猜？比如把猫咪变成狗？
他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风险，光靠文字描述确实可能跑偏，所以他们加了深度和分割这些硬约束，就像给 AI 画了个框，告诉他只能在这范围里发挥。结果显示，这种方法生成的图像不仅清晰，还特别真实，连专业测试都超过了老方法。
有没有什么特别酷的应用？
由于你可以控制细节，比如想让背景更模糊突出猫咪，就调高深度信息的影响；想让猫咪更显眼，就加强分割信息。以后手机拍照可能直接用上这个技术模糊，照秒变大片。不过它也有点小缺点，算起来挺费力，需要更多计算资源。
最后一篇是真实引出，不精确预测，听起来有点哲学，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是怎么回事？
好，这个确实有点深。我们平时看天气预报，可能会说明天80%下雨，这是精确预测。但有时候预测者自己也不确定，只能说可能60%到90%之间。这种不精确预测在医疗安全这些关键领域特别重要，因为它反映了真实的不确定性。这篇论文就想解决怎么让预测者老是说出这种模糊的想法，而不是随便给个数字敷衍。他们发现传统的评分方法有个问题，如果预测者不确定，他可能为了拿高分，故意给个保守的答案，而不是真心话。为了破解这个，他们设计了一个新方法，让预测者和决策者双向沟通。决策者先告诉预测者我会怎么用你的预测，比如取平均值或者看最坏情况，然后用一种随机化的评分规则，激励预测者说出真实的信念范围。
这听起来像谈判，为什么要随机化呢？
随机化是个妙招，传统方法太死板，预测者能猜到怎么钻空子。随机化就像抛硬币，让预测者没法算计，只能老实说真话。他们证明了这种方法能让预测更真实，也帮决策者在不确定中做出更好选择。比如在医疗诊断中，医生与其硬说90%治愈不如坦白70%到95%这样决策更稳妥。
那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挑战？
有最大的挑战是实际操作有点复杂，到设计好随机规则还要让决策者配合。不过他给我们一个启发，面对不确定性，与其追求假装精确，不如拥抱真实的模糊，可能更有价值。
今天的四篇论文真是脑洞大开。好了，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里，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